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指向耶稣。嗨，我是琼尼，在这个耶稣受难日里，带给您一个令人鼓舞而且能够燃起盼望的大好消息。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是让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的良善最好的时候，因为耶稣受了痛苦，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了救恩。这真是一个值得传出去的好消息。而今天我正在做这件事，在我办公室的电话旁边有一张表格，上面列着一串人名，那些患慢性病、独居或需要鼓励的人。这些人需要被时常想起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美善及为他们的牺牲。刚开始，这个名单对我来说只是每天例行公事的一部分，在空档的时间拨打电话给列表上的每一个人。但经过了几次通话之后，我的动机改变了，保留这份名单反而是为了鼓励我自己。原因是当我发现自己处于忙碌匆促的状态下，靠着自己的有限的能力行事，而不是靠上帝的恩典，在一天中没有空出时间停下来思考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牺牲的一切时，我知道是该放下手边的工作，读一些经文，深吸口气，把经文里的勉励我的话语同样的用于勉励其他人。那些名单变成提醒我是该打电话给需要帮助的人了。而且奇妙的是，当我听到电话那一端的声音分享经文或在电话里唱赞美诗时，我匆促的心一定会开始安静缓和下来。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蒙福的玛利亚。在圣经以赛亚先知书告诉我们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从哪里生出来呢？是从蒙恩蒙福的玛利亚腹中生出来的。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也有自己的理想和美梦，而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她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在他的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呢？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玛利亚的名字和她的身世。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从童贞女玛利亚身上生出圣婴在马槽里。玛利亚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名字，圣经中就有六个同名者叫做玛利亚，但是这一位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最突出、最受尊敬的女子的。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艺术家都曾经为她创作了不朽的绝奏，她因此被拣选成为蒙大恩的女子。圣经记载，她的身世与一般人不同，她的出现是从天使问安开始的。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的那边去，是已经许配了大卫家后裔的一个人，名叫约瑟，他是一个义人。而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在当时成为弥赛亚的母亲，是历世历代以来每一个以色列女子的美梦。现在呢，一个拿撒勒的淳朴少女居然被神选上了，她能够成为蒙大恩的女子，并不是靠着她的学识超人或者是家道丰富，也不是因着她的聪明智慧美丽出众，而是蒙神的特别拣选。玛利亚这一位蒙福的女子，为什么能够蒙神所特别拣选呢？简单的来说，是因着她的虔诚相信和顺服、谦卑，神拣选了她。她的亲戚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我们可以说，信心和顺服最能够得神的喜悦的，因为相信神、尊敬他、确定他、信而依靠他、顺服他。我们也可以从玛利亚的歌颂赞美神，我们可以知道他相信神而爱慕神的话语。因着熟读神的话语而更加的相信他、顺服他。因此当天使这样的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而他立刻就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是蒙神所特别拣选的女子，因为她虔诚的相信。另外她还有什么其他比较特殊的地方呢？有的，如果我们研读圣经就知道，她尊主为大。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 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玛利亚订婚和天使报信。
西面老伴儿啊，三更半夜了，你又在嘀咕些什么呀？
天好黑呀，我在床上啊。
三更半夜，你当然在自己的床上啊，半夜当然黑呀。你做什么梦吗？
我也不知道是梦或者是异象，反正很荣耀的，又逼真呢。我相信上帝或圣灵真的跟我交通了。
哦，你能告诉我吗？我知道你很亲近上帝的。
在这异象或梦中，我似乎就近上帝宝座，虽然没有看见什么形体，但是我知道那荣光是上帝宝座四周的荣光。我接着听到那荣光中发出了重要庄严的宣告：
看，我来了，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看，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啊，我的上帝。哎，那个声音啊，好像响彻了全宇宙啊。
那你认为那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思想那句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的时候，圣灵开通我的思想，上主的基督要从天上无可相比的宝座下到世上来，我们必死之人不能看他那荣光，所以他必须披上人的形象。圣灵指示我死之前必可见到主基督。
圣灵说出何时何地吗？
没有，但是事情一发生，上帝会让我知道。我对上帝的应许绝对有信心的。
是莉亚，哎，请进来。哎，你进来好吗？
我很好，谢谢你。
好久没见到你了，请坐。
我来给你倒杯水喝啊。
我有件事想跟你们二位谈谈。
啊，只要能帮忙的，尽管说吧。
你们女儿玛丽亚在家吗？
她到后门外去洗衣服了。
哦，那好，我先问问你们二位，
有话请说。
我的邻居啊，木匠师傅约瑟，你们认识吧？
对对对，认识认识。
他需要一个伴儿。你家玛丽亚不小了，我看啊，约瑟可做他的好丈夫。
我们知道约瑟是好人，但是他比玛丽亚大好几岁啊。这件事啊，必须听玛丽亚她自己的意思。
玛丽亚常抱怨说，这拿撒勒城啊，几乎没有什么正直的好青年。我去叫她问问啊。玛丽亚，玛丽亚，丽亚阿姨平安。
啊哈，玛丽亚，你坐啊。我要问你个问题，你虽然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注意你。每天去井边打水呢。
哦，那是谁呀？
他是木匠师傅约瑟，他称赞你是拿撒勒城挺贤惠能干的姑娘。问题是，你愿意嫁给他吗？
玛丽亚，你要知道，他比你年纪大啊。
我知道，他仁慈，肯帮人忙，又勤奋，很受人敬佩。好，我相信他必定是个好丈夫。好，我愿意。玛丽亚跟约瑟订婚之后，婚期未定。有一天，她正在做家事，天使加百列向她显现。嗯哼哼哼，今天天气真好，早点做完工啊，我可以去。
大蒙恩见的女子平安。上主与你同在了。
我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呢，怎么你是谁？这种问安的话真奇怪，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上帝的使者加百列。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
哦，
你要怀孕生子，可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先祖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这样呢？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我已经告诉你，我还没有出嫁。哎，
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时也怀了男胎，她就是人人都认为不能生育的，现在也有孕六个月了。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走了，不见了。上帝已选我为那位应许要来者的母亲，真是荣幸中的荣幸。我儿将是至高者的圣子，上帝圣子，他将是以色列的君王。上帝啊，求你帮助我配担这个任务。君王，救世主。
以赛亚书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 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一千棵葡萄树直营一千舍客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她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她或者叫她停止。他很聪明，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 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他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他肠子可以通气。所以他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20-30次，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此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读，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她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我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听众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很活泼，很有礼貌，然后又认识到他的妈妈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王姐妹。今天我就请到了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我们这两天在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小学老师，
是。
那么这几年呢，也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你做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介一下这件事情的经历。
在我们学校，每个礼拜二早晨，有大概40分钟，我们要去开会。小朋友呢，那一段时间是没有老师在，老师通常都会请说故事妈妈或者是有家长志愿来陪伴孩子。那时候我刚好担任那一学年的学年主任，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繁重。那时候我还在跟神说，神啊，这个工作好累哦，大家都不肯做，那我来做，为什么我做得这么累？那以前的一个习惯是，那一个学年这个时段的时间有另外一个慈善团体在陪伴孩子。很巧妙的是，当我当学年主任这一年，那个慈善团体刚好没有足够的人数，他没有办法过来陪伴。那我在10年前有跟彩虹妈妈，就是彩虹生命事工，有一些联系。那我一个朋友在那边，我就请他们过来协助。那非常感谢神，跟他说我们这个学年有11个班需要彩虹妈妈。那个姊妹说，哦，没有这么多人哎，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就跟着教会的牧师以及我们几个基督徒的老师也一起为这件事情代祷。非常奇妙的是，经过了祷告，已经可以找到11个班都有彩虹妈妈的服事。
那您所谓的彩虹妈妈的话，他们是每一个礼拜二，就是老师开会那个时间，他们来带学生。
是。
可不可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彩虹妈妈来到教室的时候，他们做一些什么？
会带孩子唱诗歌，会讲一些圣经故事，会玩一些游戏。
嗯，
对。
换一句话说，因为这一群彩虹妈妈，那刚好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学生就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听到关于神，关于神的儿子耶稣的故事，是吗？
是，在当中他们也会讲一些品格的故事，比如说忍耐、温柔、节制，他会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好品格的一个故事把它带给孩子。
嗯，很好很好。您可以看得出来，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进到学校里面去服侍这些小学生有什么重要吗？
表面看起来似乎好像只是唱唱歌、听听故事，然后吃吃糖果就算了。我在教育的职场这么多年，我观察了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其实神就透过这些小小的地方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小朋友，他才那时候才7岁，那他父母亲因为长期的吵架就离婚了，妈妈夫妻就离开家里，爸爸呢也因为这样开车的时候撞树，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他是由他的祖母来照顾。那孩子那一段时间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一个焦躁不安，他很害怕，那他也很难过，所以孩子就是上课都不是那么专心。之后我知道这个状况，我就联系了彩虹妈妈。彩虹妈妈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有一个默契，说班上的孩子有需要祷告的，需要帮助的，我会跟彩虹妈妈讲。因为一个班大概有30个学生，一个老师没有办法完全的照顾到每个孩子的需要，所以请彩虹妈妈来为他们代祷，帮我做关心。
在这个彩虹妈妈帮忙之下，对这个孩子真的有一些帮助吗？
是，这个孩子跟我说他常常会做梦，然后呢他常常会发呆。我之前跟彩虹妈妈谈过这个孩子的状况，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谢彩虹妈妈的付出，他都一直记得。每一次来，彩虹妈妈也都会预备一些点心，到期末的时候表现好的孩子呢也会有一些礼物。但是呢，像这样的孩子其实一般来讲都会被忽略。那我记得那一次这个孩子呢发烧比较慢来，那全班的孩子都领了礼物，那个孩子进来，他看到他好像没有礼物，但是彩虹妈妈就请他过来，他告诉他说，因为你的表现很棒，你在上彩虹妈妈听故事的时候很专心，然后他为他准备的是另一份更特别的礼物。那时候彩虹妈妈还抱抱他，给他跟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之后我请孩子们写一些回馈的卡片，我看到这个孩子写的，我自己也很感动。他说谢谢彩虹妈妈安慰他。那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对于表达能力还不够好的7岁的孩子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因为这个孩子妈妈不要他了，那爸爸又发生车祸，奶奶年纪也大了，他那时候一定非常的孤单，他不知道有谁爱他。那当他来学校，他发现有一个彩虹妈妈很爱他，彩虹妈妈告诉他还有一个更爱他的，就是他天上的父亲。
我想平常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孩子，但是上帝注意到他们的需要，他就通过了一些他在世上的儿女，这些基督徒，进到这些特别有需要的孩子的生活里面，给他们带来他们心里面需要的呵护、关心，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拥抱、一个微笑，事实上对这些孩子是很需要的。
彩虹妈妈不只是影响小朋友，有老师跟我分享是他觉得他很受激励、很受安慰。那我私底下知道这位老师是刚好那一段时间他的婚姻出现了很大的状况，他刚好离婚，心情非常的低落。那经由彩虹妈妈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反而是激励他。之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邀请他来教会，他都愿意去教会。所以神的工是非常奇妙的，不是只有影响到孩子，连周边的老师也受到了一个激励。所以感谢主。
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您给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勉励？
我的一个感动是，当你有一个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就顺着神。那时候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神排开万难，神让我都一一办到了。我相信以后他都有神特别的一个心意。
王姐妹，这几天我特别喜欢看你怎么跟你的儿子讲话，你就发现你们两个人好像是水乳交融，这个儿子好听话。不知道你怎么教这个孩子的，他怎么跟你这么亲、这么听话呢？
这个孩子是祷告来的，是因为我的体质的关系不容易受孕。他在我母腹的时候就是天天祷告，天天听诗歌。我觉得我不是怎么去教他，我觉得是神自己去带领他，自己去教他。他上次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班有一个非常顽皮的学生，常常会去欺负其他的同学。他就跟我悄悄地讲说，妈妈，我有跟我那个同学传福音哦。是，当他的同学在吵架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有过去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哦。谢谢主给我这么棒的产业。
嗯，
对，
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跟 Kobe 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今天晚上能够借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和您一起共度这个夜晚，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与荣幸。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您都很喜欢。我们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向您介绍耶稣，向您介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已经很久了，真希望听众朋友您能够因为信靠上帝得到一生的幸福，而且也得到上帝给您的永生的应许。我们基督徒相信的这一位上帝究竟是谁呢？下面让我告诉您，上帝怎样的向你我介绍他自己。上帝告诉我们，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从他而来。万物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而所有被造物中，唯有人最像上帝，因为上帝说，他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关于他自己，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我是灵，人不能看见。我不能朽坏，独一不死，我的道永远活泼长存。我是独一全智、独有全能的上帝。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凡事都能。至于上帝和我们的关系，他说，他是我们众人的父，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为了让世人明白这一个父子父女的关系，上帝特别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到世界上来。耶稣不但亲自将上帝的本性表明出来，而且耶稣一生的言行和他对上帝的依靠，他跟上帝的关系，都把我们跟上帝的这个父子父女关系表明得非常清楚。各位听众朋友，您想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吗？我这里有许多圣经，愿意免费的赠送给您。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语，圣经也把耶稣基督的一生介绍得非常完备清楚。相信您借着阅读圣经，一定能够认识 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您如果希望得到一本圣经的话，今天晚上请您写一封信给我，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 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